Hello， 大家好，我是吉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在看完几本书之后，我重新再回去读，就是马太福音，我有新的看见。那我想要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我们与神的距离。那我所引用的经文其实很多，那我今天我只挑其中一节，就是马太福音的19章23到2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我想要分享的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向世人宣扬天国的福音，那最后也为了洗净世间罪恶，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我想问的是，当耶稣知道自己的宿命的时候，也在旷野恳求天父移去这杯，但最后耶稣究竟是怀着怎样的想法或是心情接受了天父的安排？我最近看的书有几本，一本是《神的经济学》，还有一本是《塔木德》，还有一本是《你好，马克思先生》，以及之后我又看了《骇客任务》1到3集。那我看完这几本书之后，我就是想分享一些我的想法。那 我其中新的看见就是，我觉得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民族。那我觉得这观点应该大家都认同吧，毕竟就是在他们原本的教义当中，就是相当程度上认同了就是金钱跟累积财富的价值。那我想放眼整个人类历史，不论是银行或是货币的发展，那其中都一定有犹太人的身影，应该是说犹太人就主导了银行跟货币的发展了。对，那我之后又想着说，虽然说犹太人每个人都知道就是有相近的理财观念嘛，但不可能每个犹太人都一定是有钱人，对吧？那毕竟就是资产多的人会用原本的资源去获取更多的资产嘛，那甚至会制定相关的法规或是律法来保护自身的财产不受侵犯。那长期下来，那些位于金字塔顶端跟底层的差距会越来越大。那加上犹太教他们内部就是有各种严格的戒律啊，会导致就是社会又就去讲话，就是每个人的身份啊跟人才流动性都停滞了。那理解了这样的前提，那我们时间再来到耶稣传道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其实地中海已经被罗马政府就是统一了嘛。那随着就是罗马帝国的扩张，那是不是又要征收很多税收，对吧？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那个地区各个地区的就是政治或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的情势就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那我们再从这样的背景下看来，就是耶稣的就是传道的过程中，他们所做的所为，就是不论是为妓女辩护，或是医治瞎眼、瘸腿或麻风病的那些人，甚至就是施展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数千人，那这些跟随耶稣或是耶稣曾经帮助过这些人，他们都是身处于社会底层，就是不容易被那什么当权就是统治者看到的一群人，他们的痛苦、他们的苦楚，就是并不会被就是当时的当权者能看到。而耶稣当时所传讲的福音呢，恰好就是给予这些贫困阶级的人他们一种希望跟盼望。那对于那些犹太教保守派势力的那些法律赛人啊，或是富裕阶级，那耶稣也是给予就是有点否定或是很严厉的批判。就像马太福音的那讲的，就是说富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呢。那换句话就是说， 是不是讲直白一点说，你们这些有钱人想进天国是我扣令的代价，对吧？那这样子的前提下，我们再以大背景来看，其实耶稣那时所领导的就是一群由因为社会贫富差距那所引起的，就是来自底层人民的革命吧，对啊。那我想这个问说到革命，那我想要就是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受压迫者，我们可以使用所谓的暴力革命吗？就是纵观人类历史，就是各种不管是民主或是就是社会阶层或是财各种社会议题所引发的所谓的革命，那我们是应该使用所谓暴力革命啊？就是我们是受压迫者。那在回答问题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想一下这个循环过程。如果我们当时就是受压迫者这些社会底层人，我们所引发的是所谓的暴力革命，那么我们有我们的目的性吗？因为这社会很困苦，我们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抗争。那如果我们站在我们对立面，那些政府他们为了维护原本的秩序进行的是什么？哪里有革命哪里就要镇压嘛，是不是也是进行了武装镇压，是另外一种暴力嘛？by the way， 不管如何，最后我们的革命成功了，那么我们也建立了所谓的新的秩序。那在这过程中，不管是我们改革方或是保守方，我们都使用了暴力，但我们都是有一个所谓的目的性，我们都把我们自己身上的暴力变成了正当化。但是我们即使革命成功，建立了新的秩序，那这个秩序是百分之百完美的吗？不对，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那这个不完美的秩序势必会引发下一轮的革命，对吧？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又变成一种循环？我们的历史就变成不断在不停的循环，变成就是说，这个秩序不好，我们要革命，然后我们要暴力革命，然后暴力革命新的秩序之后呢，再跳到另外一个循环，不停的在这个暴力的就是轮回中不停的革就是轮回。那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只剩下什么？不断的只有是说啊，这个是错的，所以我们要反抗，只剩下了所谓的罪跟法，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牢笼，我们永远无法跳脱出来。但我觉得耶稣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他给出了一个超越了所有一切，是只有他能做到的回复，应该是说答案啊。他将这个轮回给打破了，对，那就是耶稣代替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上十字架，耶稣是一个从来没有犯过错，但是他道成肉身，他降临在这世界上，他跟我们一样有了生命，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不正义的世界，就是他跟我们一样，他那时候耶稣他的生命跟我们一样被困在这个不正义的世界，那他也是用了这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行为，彰显了就是生命在遇到不正义或压迫的时候，他能够自我决断力量，就是对于这个否定生命的不正义的世界的否定。那当耶稣将这股力量跟那些受压迫的生命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便见证了这个在这个不正义体制下压迫生命被救赎的可能性，就是这个生命有可能被救赎，可是呢，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方式，去选择了，就是我的生命是有一个所谓的自主性的， 我不愿被我的生命因为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正义而夺去。就是他彰显了自己生命的所谓的可能性，那是就是让所有人都见证了说有这样的可能性，有这样被救赎的可能性，让我们所有人所有的不论是改革或是保守的方都停下了对于暴力的执着，终止了这个暴力的轮回，让所谓的正义可以重新的被人看见，让所谓的生命可以再次的在这个世界上让正义得以伸张。那我觉得这样的正义，我们基督徒有另一个称呼，那便是所谓的恩典。耶稣基督现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想问的是，是什么的罪？是什么罪？他仅仅是单纯的洗净我们的罪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除了洗净了我们的罪，还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比洗净我们罪更大更大的恩典，那便是让我们看见了在未来那些可能的能够让生命有价值，产体现生命价值的那些未来，在未来可能那些生命得以被肯定，能够被承认，活得更加有更加能体现神恩典的那些未来，它体现了的是这种可能性。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